主耶稣，你是神，万有都出乎你，你也掌管万有。感谢你拣选了我们，你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做我们的救赎主。也感谢主，你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艰难。你在陶造我们，你在操练我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及求主你亲自来光照，来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求主在天上垂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五十九章的一到十节，这是我们今天要灵修的经文。在小字部分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在那个时候，那大卫写的这首诗。那根据这个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我们看到这个是指的是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提到的。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没翻到我读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一十二节说，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这就是扫罗啊，知道大卫在他的家里面，那么这扫罗就安排人在夜间就在他的房屋外面就开始窥探等候，只要天一亮就要杀。那么他的妻子米甲知道以后，就催促大卫赶快逃跑。这是这个背景，那仍然是扫罗对大卫的追杀。第一节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仇敌，这个仇敌现在很明显就是追杀大卫的这些人，扫罗以及扫罗的追随者。其实表面上是扫罗在追杀，那么背后实际上隐藏在撒旦这个的势力。因为神高抹了大卫，大卫做完以后，那么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兴啊，所以这是撒旦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撒旦一定会采取措施。那撒旦采取措施，那就是使用这些恶者，使用大卫的仇敌。今天也是，今天当我们的生命在开始复兴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攻击，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撒旦在背后操纵这掌控这一切，掌控他的黑暗势力，在操纵他的黑暗势力来对付我们，把我们在信心还没有强大起来的时候，就想把我们信心打垮。但是大卫是神高抹，是施术神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神一定会看顾我们，最后我们一定会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表面上是我们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其实背后就是两股力量在征战。今天教会也是，当一个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撒旦一定会采取他的那些恶毒的手段来对付。那大卫说，求你救我，然后求你把我安置在高处，安置就放在高处。神，大卫让神把他放在高处，放在高处才可以脱离那些攻击他的人，脱离黑暗势力。这个高处，那就是放到一个高处，让这些仇敌够不着，无法靠近，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后面他所说的高台，就神在的地方。说神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这个仇敌是奈何不得我们的。 第二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这些仇敌，他说这是作孽的人，真的是坐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在作孽。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喜爱流人血，这些人就是喜欢杀戮，这就形容这个仇敌的残忍。他们手下是不会留情的，他们只要能够把我们就是坏坏，他们什么办法都会用。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历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神的忠心的仆人殉道，所以他们是不会有怜悯之心的，喜爱流人血。大卫已经被神膏抹了，这是大卫是神的受膏者，那么即将要登上王位的，但是神呢允许这些仇敌来追杀大卫，追杀神的受膏者。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主以后并没有风平浪静，我们常常的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撒旦在那去操作他的黑暗势力，在对付我们。那么神为什么允许呢？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建造，所以神允许这些来攻击大卫，其实在大卫身上是要做一个工作，那就是拆毁，重新建造。所以神在大卫身上是一边拆毁一边建造，把他的老我拆掉，把他的新我来建造起来。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神的这一工作才停止。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始终被神放在这样各样的环境当中，以便来拆毁我们老我的生命，把我们的旧我拆掉，以便来建造我们的新人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读大卫的诗篇，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遇到环境时候，我们再不像以前那样，就是我们对神有牢骚发怨言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凡是属神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第三节，因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孽。就这些仇敌埋伏要害他的命，而且有能力的人聚集攻击他。埋伏就是扫罗打发人在大卫的房屋的周围埋伏起来，隐藏起来，然后伺机来等待机会来杀害保罗，来杀害大卫。有能力的人指的是扫罗的这些追随者。扫罗当时是王，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只要发一个命令，下面人跟随人就会执行。那么大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靠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得胜，所以求神说，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孽。就这些仇敌来现在要害我，不是因为我犯罪得罪神了，不是因为大卫的过错，大卫在为自己的无辜在辩护。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起来监察帮助我。大卫说，我虽然是在神面前是没有过犯的，在他们面前没有对不起他们，但是他们居然预备整齐了，预备好了，这是蓄谋已久的，不是心血来潮跑来攻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对大卫的追杀，不是这个一起的这在气声的大众做的这些事，他有时候后悔完了后又开始攻击追杀，所以他那个背后那个撒旦一直没有来放弃对大卫的追杀。因为扫罗他不顺服神，所以被撒旦利用。今天也是，我们如果被你神不顺服神，一定会成为撒旦的手下的爪牙，他的仆役被撒旦使用。所以好多的这些不信神的人，那就肯定不用说了， 好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因为自己对神不顺服，按照自己的私意来行事，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用来攻击教会，攻击神，攻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顺服神，我们顺服神，撒旦是没有能力可以利用我们的，因为神保护我们。上面是求你兴起监察帮助我，兴起就是求神起来。就我们有时候啊，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怎么祷告都看不到这个变化，我们可能认为啊，神是不是不管我们了？我们可能会这样想。那其实从前面看到，神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他没有出手，不等于他不在我们里面。所以大卫要求求神，你起来监察，监察在原文里面是降临，求神降临，就求神来临到我，临到这个环境里面，你降临干什么？降临就是监察，所以监察翻译的也是很准确的。这求神为他做主，求神来介入这件事情，来帮助我。像第一节说的，救他脱离仇敌。第五节，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诡诈行诡诈的人。那么前面的一到四节，大卫是关注的是自己，求神来救他。而下面第五节，大卫想到了整个以色列，说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万邦那就是不仅仅是指的大卫了，而是整以色列的所有的仇敌，包括外邦，外邦的仇敌。这我们看到大卫是在自己的经历当中看到了属神的人所处的光景，不仅仅是他自己在难处当中，整个属神的这些他的选民，神的选民都在这个困境当中，这是他的胸怀。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当我们自己经历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想到了和我们一样的这些弟兄姊妹也在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为我们祈求，也是为所有在困境当中的和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神所喜悦的儿女来祈求，这是国度的胸怀。所以有感同身受，愿意为别人代求。信仰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看到大卫前面我们分享时候也遇到过啊，大卫从他自己想到了以色列民族，想到了属神的这些选民，所以求神来兴起来，来惩治这些万邦，惩治一切的仇敌。不管是扫罗还是其他外邦人，背后他们的主谋就是魔鬼撒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对这些恶人求神不要怜悯，你要惩治他们。今天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是真是怜悯人，是神爱这个人的灵魂，但是神人的这个恶，神绝对不会怜悯，神也不会喜悦，神也不会去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说神让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说这个仇敌他的灵魂真的是我们盼望他能够被神得着，但是这个作恶的人他的恶我们不能同情，这要分得清楚啊！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甚至可怜他的灵魂，求神来得到他的灵魂，让他得救。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号如狗，围城绕行。那从扫罗就是派人在大卫的家的四围安插，然后夜间在那儿巡逻等候绕行来看，是这样的。其实那么现在考虑到外邦，所有这些外邦的仇敌来攻击属神的人，我们看到就是晚上只有暗处嘛，这些恶人行事是在暗处，他见不得光的， 所以他们做这些事密谋呀谋划呀都是在暗中进行。叫号如狗是叫号是吼叫咆哮，就像狗匪一样，狗叫一样，看上去很厉害，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围城绕行，这个城那指的是树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就是围着我们，在我们周围绕行来寻找机会，巡逻探来窥探，不让我们来逃避或者伺机来杀害我们，这就是仇敌的作为。魔鬼撒旦每天都在做这样一件事，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他们那个喷出来的那个是恶言，说话恶言是毁谤。仇敌嘴里面常常是毁谤人，他嘴里面那个说实话是像刀子一样，那是能够杀人的。所以当他们毁谤的时候，有些不明真相人听了以后也跟着起哄，就像杀人一样。我想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是经历过的。好多不认识我们的人也在毁谤我们，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心里面就是恶的。他们就怕事不大，因为我们是属神的。那么大卫想杀扫罗，想杀大卫是大扫罗，他的感觉到自己地位受到了动摇，因为是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其他跟随着扫罗的这些人呢，不明真相，他们跟大卫之间有仇吗？没有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是恶的。为什么还有一部分跟随大卫呢？他们心里面没有这种恶，他们是属神的。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也是好多不认识我们的人也跟那些人一块来回报我们，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根本没有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爱怎么回报怎么回报，我们走神赐给我们的路，我们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不怕。他们说有谁听见呢？说他们是口出恶言来毁谤，嘴里面藏着刀子，这种恶言恶语，他们说是有谁听见呢？谁都听不见没关系，他们就是放肆，所以他们才不怕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连神都不怕。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神会用公义和来惩罚他们，这些作恶人就不怕神。如果真的怕神的话，真的不敢。如果真的知道神会惩罚他们，神会最后要算账，他绝对不会，不敢这么做。所以我们敬畏神，我们惧怕神，害怕神来，害怕我们因为得罪神，神惩罚我们。所以信主的人是谨慎自守，而这些人是放肆。凡是敢在人面前毁谤人的这些人，真的是他是不怕神的，不管他做的有多好，表面上怎么伪装，这些人不怕神，不怕神的人，那他的生命他各方面有问题，有可能根本就不属于神。第八节，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耻笑万邦。他们在下面做的这些事有谁听见呢？结果神听见了，神在天上笑话他们，神在发笑，这些人在神就笑他们不自量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就可以来杀害神的属神的人，他在耻笑万邦。今天在地上我们看到在自己在地上发生这一切，争来争去，斗来斗去，每天在开会，在密谋怎么去对付对方，这些在神在上面真的在天上发笑耻笑，很可怜。这就是今天这个世人的光景，不信人的这个世，不信神的这个世代。 第九节，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大卫说神是他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大卫是清楚地上所做的一切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在地上做来做去来对付神的百姓，神在天上来发笑。那么大卫是清楚的，所以大卫就是到神的跟前来仰望神，依靠神，因为神是我的高台。五十九章第一节就说，求神把我安置在高处。高台是高高在神那个地方，神把我放在他那个地方，这个仇敌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所以大卫是到神的跟前求神的保护。在追杀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有软弱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平安，但是失败一次又次的失败以后，他看到造人是行不通的，在地上是没有安全地方的，在以色列境内无处可藏，没有安全地方。到了这个腓力士地，到了外邦人地方，也没有地方可藏。这个地方没有我们的安居之处，所以大卫看到了我的力量，你是我的高台，神你是我的高台。今天也是，我们在地上真的没有安全地方，你到哪是安全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这么多的难民，为什么过来呢？因为当地他们的国家不安全，来加拿大安全吗？一样不安全。加拿大现在治安这么乱，没有避风港，在地上没有避风港。避风港在哪里？在神那里。地上也没有逃城，逃城在神那里，神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逃城。今天有好多的不认识神的人想在这个地方建一座城，然后将来青年大灾难的时候到那个逃城。华人基督徒当中前几年盛行一种说法，说到澳大利亚去建逃城，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那儿建逃城就管用，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以到那儿去逃。圣经里面说全地有形的都会融化，澳大利亚是那是铁打是铜做的还是金子做的？所以我们往哪儿逃呢？往神那里逃，我们寻求神，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第十节，我的神啊，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这是大卫的信心，大卫相信神的慈爱，也相信神的公义。说我的神啊，要以慈爱迎接我，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慈爱怜悯对谁？对属他的人。神要叫我看见仇敌遭报，这是神的公义。神向这些仇敌是变脸，神向我们那就是慈爱的笑容。这是大卫在被敌人追杀，在苦难当中有这样的信心写出来，说神，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有多大的信心。所以大卫他知道苦难也是神的祝福。大卫在我们在诗篇里面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卫对神有任何的抱怨，虽然很艰难，虽然在逃，但是没有抱怨过神。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以慈爱迎接他的，他也知道神要叫他看见仇敌遭报，一定会看到这些仇敌的下场。他知道自己所遭遇的苦难，这是神对他的祝福。在启示录当中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将来我们就是在天上都能够看到火湖里面的情景，看到这些我们的仇敌，不信神的人在火湖里面是怎么去受永远的煎熬的。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就是五十九章的一到十节。我们看到大卫在艰难当中，他也是很难过，他也是人嘛，有血肉之躯， 所以他在危难当中求神来救他来脱离仇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越来越看到这个属灵征战背后这个两股势力，也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公义，所以他对神的信靠是越来越坚定。我们读大卫诗篇时候也是想到了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也是和大卫一样，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把我们放到难处，放到环境当中，那么就是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拆毁重建。如果我们的老我不被拆毁，那么我们的新的生命是起不来的，所以只有拆毁以后才能再重新建造起来这个新的生命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神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才知道这苦难也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祝福。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